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好，很多人都会想这个问题，从年轻的时候，有的人很早就想，大概稍微懂事的时候就想，有的人很晚才会想这个问题。这个是因为环境会使我们想一些问题。如果你从小的环境就是不好的环境，你就会提早想；如果你从小的环境是很顺利的环境，你就不会想。这个是蛮公平的。大家都会想这个问题，就是人一生的生命当中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事？人一生当中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能你从小想过，你就把它压下去了。可能有的人到很晚才想，会不会有人到现在还没有想呢？啊，你是想好没啊？小，你都没有想过什么比什么有价值吗？其实当人受到很多冲击的时候，他就问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比较有价值？当然啦，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可能很快的就会反应说，哎呀，认识耶稣基督啦。对，这答案可以是对的，而且很可能是对的。但我的问题是这样，就是知道这个答案跟活出这个价值观的差距有多少？知道一件事情跟能活出来的活出这个价值观的差距有多少？因为我信耶稣很多年，我信耶稣50年，我们家不是传统的信仰，我是十几岁的时候信耶稣的，我11岁的时候信耶稣，然后我现在信了50年了，你就知道我大概几岁了，对吗？这50多年来，我信仰这个信仰之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信仰可以作为一个里面的观念，也可以作为一个生活的态度，你知道这个差距很大。所以知道是一回事，能够活出来是另外一回事情。有没有可能我们一直停留在开始而没有前进呢？如果我们有了正确的价值观，却一直不提升，也无法提升，如果是这样，那么知道的意义就不太大。特别是过去这十几年，因为我的服事的关系，我常常到国外去，你知道，如果你很快的从这个国家移到那个国家，又从一个国家移到一个国家，你就会有很多的刺激，你会问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国家的方式，生活方式是这样，而那个国家的生活方式是那样，而两个国家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是好的，是正常的。你知道这个东西有很大的差别。我第一次那个时候才97年，从法国，我们先到德国，先到法国，然后飞到德国。在法国的时候，没有一条在法国的机场没有一条直线，全部都是弧线。可是你到德国一降落之后，我记得是慕尼黑机场，一降落之后，我看到窗外那个机场跟法国戴高乐机场完全不一样。如果你到过戴高乐机场，你就知道它全部都是弧线，几乎找不到直线。可是你到慕尼黑机场，没有一条不是直线，这样听得懂吗？啊，怎么会就是隔壁两个国家怎么会差距这么大？而且他们两个都讲得非常的理直气壮，说我们就是这样，所以这种冲击很大。在过去的这十几年，我常常在这个时空的兑换里面，因此我常常想这个问题，我问我自己，然后我看一些人，我就想说他会怎么样。我今天第一次认识许哲志，对吗？我今天第一次认识他，他等一下要受洗，他完全看不见。当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他到底怎么想事情。你要知道，当你一直问为什么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在改变，你的生命就在调整，你的生命就在寻找到底要怎么办。我有时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一些路人，我也想说他到底在想什么，或者我会问说他到底有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他到底有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他的价值观有在提升吗？他要提升到哪里去？所以我常常问我自己，说我的价值观是什么？你要知道，这个东西一旦确定之后，你所有的方向都会改变， 因为你认为价值观嘛，对不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举一个 最简单的例子，你是想用时间换钱呢，还是你想用钱换时间？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这个想法或这个决定会影响你所有的动作，会影响你所有的动作。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想，所以你知道你是不稳定的，你是浮动的，你是一直改变的。一直改变是很难把一件事情做出来，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早上我要跟你们分享一段的圣经，就是腓立比书3:1-11，你们念一节，我念一节，我先开始念好不好？1-11，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因为真受割礼的是，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耶稣基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称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我们是一个新的教会，所以我们很多东西都是新的。我们当时就决定不摆圣经，不是圣经不重要，圣经非常重要，可是我们要吸引更多还没有相信耶稣，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如果他一进来这里呢，就感觉这里呢是一个非常的保守的可能他就不会留下来。所以可能当中我们很多当中人都是我们吸引的对象。我们为什么教会有运动呢？是因为我们觉得运动是这个时代的人的一个想要的东西。那我们叫大家回去运动，你一定不肯运动，就像我一样，我从来不运动。可是如果我们的教会每个礼拜运动一次，你养成习惯，你就会运动。礼拜二又叫你运动，礼拜四又叫你运动，你就会乖乖的运动。除了我以外，因为我飞来飞去，我真的是比较辛苦了哈。不过我希望你能这样做。但是在这么复杂的经文里面呢，我们也帮助大家，我们今年已经把圣经几乎介绍过一遍了，明年我们要把它读一遍，所以请你赶快加入。因为我或我们当中的人会在读那一卷圣经之前会介绍那一卷圣经，所以你读之前我就介绍一遍。比如说我这几天你要赶快加入我，因为我大概12月26或27我就开始介绍这本圣经了。我会把圣经讲一遍，在你的那个手机里面我讲一遍给你听，我讲一遍圣经到底是什么，怎么样读完圣经一遍。我这个是可以放在 YouTube 上面，也是观众会很多的哦。但是我们不准备这样做，我们是小众，所以我只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发。然后每一次要读一卷圣经，我就会讲这卷圣经是什么。你这样读起来才会轻松，因为有 introduction， 对不对？导读嘛，一导读你就会读了。如果不导读，你不容易读。所以你赶快要加入，你回去赶快问别人说：“我要加入，怎么加入？”别人就把你拉进来就好了，很快就拉进来了哈。这样子的圣经比较难，可是我用讲的，你就很容易明白。那到底这段圣经在讲什么呢？从这段的圣经，等一下我会仔细讲。我总结来说，从保罗的角度，他认为生命当中最有价值的事，他说，保罗说是认识主耶稣基督，认识主耶稣基督。第八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说认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生命是很奇妙的创造，生命是很奇妙的创造。我告诉你，当你拥有生命的某些特质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个特质很宝贵。当你失去生命的那个特质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失去的是很宝贵的。这样听得懂吗？当你拥有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突然不觉得，你不会觉得那个东西很宝贵。可是你一旦有失去或失去的可能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过去不珍惜？身体健康的时候，从来不感觉自己会生病，对不对？ 可是生病的时候才感觉失去的健康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人啊，是一个非常健忘的动物啊，简单这样讲了哈。当你有的时候你都不珍惜，你没有的时候你才开始要来珍惜，有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你要再珍惜也不一定拿得回来。那我劝告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夫妻都要这样，都要这样。我昨天晚上呢要睡觉前，我就跟我太太讲了一些甜言蜜语。甜言蜜语是要每天说的，我结婚超过35年了，我昨晚又说了甜言蜜语，然后晚上我醒来的时候我又跑去找他去抓他。我讲这个哈，不是要讨我太太的欢喜，我讲这个是真的，我知道一件事情，因为你现在有的你都不珍惜，你失去的时候你就很懊悔嘛。人为什么要这么笨呢？你说那你怎么懂这个东西呢？因为我在我们教会主持追思礼拜至少主持100次以上，追思礼拜100次以上，你追思礼拜主持多了你就会明白这件事情。你们因为不你们参加主日追，你们参加追思礼拜的次序还没有我次数还没有我主持的追思礼拜的1/10啊。你有参加过10次以上吗？我每次要带人家属去领他们的遗体，他们家人的遗体，领完了把他送出来，然后他们都出去了，我还要帮忙整理遗体。我早期会人家过世的时候我会帮人家换衣服，现在医院是不让别人帮那个遗体换衣服了，遗体要医护人员来换。我以前都是我换的，我知道怎么样帮死人穿衣服啊。你会吗？你会吗？因为我常常接触这个事情，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当你有的时候你常常不认为重要，等你没有才说我当时为什么不看重呢？你为什么要每一次都这样呢？所以有的时候跟太太吵架，我也会吵架，你以为我不会吵吗？只是我很少吵赢而已啊。可是我吵架以后我就会觉得说，我怎么那么笨呢？又怎么笨呢？等到以后你想吵也没得吵，对吧？那吵完了就赶快和好啊。啊，我们常常会这样。你如果没有背痛过，像我现在不背痛了，不背痛了，我现在不背痛，我就觉得说背怎么会痛呢？你说对不对？那不背痛，我当然背怎么会痛呢？可是我前几天哈，我身上都带两颗网球，用一个长的那个袜子把它绑在里面，这是一个医生教我的，你知道那个是全世界最好的那个治疗腰痛的方法。你就是那两颗球哈，那两颗网球啊。你就躺下来就放在这里腰，你就躺着，你用你的身体的重量从这里按摩器一直放上来。我告诉你，全世界没有这么舒服的按摩器，不要钱的。那个网球是人家不要的，我们捡过来装在不要的袜子里面。我到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我都带着，而且带在 hand carry 里面，你听得懂吗？任何时刻真的不行的时候，腰酸到打不直的时候，你走到飞机的最后面跟他说我地上躺一下可不可以，那空服员一定说可以的，不然你就跟他说那你要帮我按摩吗？我曾经就这样啊，我走到最后面我说我地上躺一下吗？那空服员看着我说你要干什么？我说不然你要帮我按摩吗？他第一个说让你躺吧。我就把那两个球放在这边，哇，你知道这几天我都在用，因为我们家现在有3个孙子孙女，半夜都很少能够一觉到天亮啊，我就要起来很多次，当然主要是秋华，但是我要帮忙，这样我就放在这边，哇，我告诉你超舒服的。现在站在这里不酸你不会知道会酸，酸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什么叫做不酸。当你失去一个东西你才会知道一个东西的可贵，所以人一定要常常想这个问题。你如果没有想，你就会失去很多东西。当一个人知道生命宝贵的价值的时候，他就不会去浪费生命，他因为不认为生命很宝贵，所以他就会浪费他的生命。那么生命中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有人就说赚钱，这是最直接的反应，完全没错。生命当中赚钱是很重要的事情，有没有比赚钱更重要的？有，享受，你听得懂吗？因为很多人赚了以后不会享受就死了，钱就留给别人享受，所以你赚了钱要能享受嘛。你如果赚了钱你也没有吃到好的，没有。有一年我碰到，你们不知道，早期有一个他做过行政院院长吧，李焕做过行政院院长没有啊？有一天我到他家里去，那么去跟他传福音呐、啊，讲上帝的事。那么他在那里吃饭啊，那年纪很大了啊。他的女儿啊，你们也知道嘛，李庆安对吗？啊，那他带我们去 跟他爸爸传福音啊，他女儿就煮了一桌的菜，那因为就自己拿菜嘛，那我就走到旁边，我说李波波这样，我说李波波，你最近好吗？他怎么说你知道吗？他说以前不太好，现在也不太好，只有吃最好。你要知道跟这种人在一起，他讲的每一句话你要记得，因为他绝对不会乱讲话，他们话不会乱讲，因为他们很多的生命的经验了。他还讲了中山大学的校长做的不太好，做的行政院长也不太好，现在吃最好，这样听得懂吗？换句话说，有人到后来就不能吃了。这种人的观念很真实的，所以我就一直知道，如果你有钱以后你要享受，如果你有钱没有享受很可怜，你还不如没有钱，因为反正没有钱也不能享受，有钱还不享受，你不是很可怜吗？可是你说享受了就好了吗？没有。有的时候呢是没有健康，你想享受也享受不来了，对吧？所以我跟你们说，如果你们要去美国晚一点去没关系，去欧洲要早点去，四十几岁去欧洲好玩，五十几岁去美国还很好玩，五十几岁六十几岁去美国不好，欧洲不好玩了，因为你走不动了，到欧洲都要用走的，健康。可是健康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为什么？要精神饱足或满足，对不对？你说那我到欧洲去，你真很健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看什么呢？如果你不会看梵谷的话，你去欧洲干什么？如果你看不懂这个凡尔赛宫里面的东西，罗浮宫里面的东西，如果你不喜欢罗马的那个一世纪的建筑，你去干什么呢？所以有精神上的满足。你知道人是一直上去一直上去一直上去，如果你一直有新鲜的东西，你一直愿意改变，生命有多好的。可是 Teresa 修女说，人最大的满足是服务别人，你能够体会吗？特蕾莎修女说什么？她说让垂死的病人躺在怀中是生命当中最有价值的事。我再讲一遍，你可能没有这么高的境界啦。她说让垂死的病人躺在怀中是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事。其实人的生命会一直提升一直提升，可是到底什么才是一个人最有价值的事？我们当然要随着生命的改变慢慢调整慢慢调整慢慢调整，可是你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一个 baseline 呢？就是说基础呢？那基础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也保罗说基础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他说认识主耶稣基督是 baseline， 就是最基础的。当你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你就往上就可以提升了。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当中，它往上的提升是往哪里去呢？今天有三位要受洗的，我刚才跟他们三位讲，什么叫做受洗呢？受洗就是领出生证明，他们都已经信主了，信主就已经出生了，信主就已经新生了嘛，对吗？信主就已经重生了嘛，他们已经生了，可是你知道生永远是被生，哪一个人生是主动生的？没有嘛，你们都是被生嘛，我们都是被生嘛，我们生了别人，那就不是我们出生，是他出生，所以每一个出生的都是被生。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的，我们基督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都是被生。问题是我们被生了以后，上帝生了我们以后，使我们重生了以后，我们需要领出生证明，这样听得懂吗？领出生证明就是让人知道我出生了。其实对我而言，让人知道我出生了对我而言并没有意义，因为我已经出生了。那让人知道我出生了是为了让人知道我出生了，所以今天受洗要公开的缘故就是让大家都知道他们承认耶稣基督做救主，他们出生了。那出生了是一个起点，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那么往上做什么事呢？从保罗在那边讲三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防备使我们向下沉沦的力量。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建立并提升价值观的步骤。那步骤是很重要的，你只有 step 1 才会有 step 2。如果你没有 step 1，没有办法到 step 2的。当我们出生了以后，我们要往上的时候，当你有一个 baseline， 当你出生以后要往上的时候，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防备。防备使我们向下沉沦的力量。向下沉沦的力量。好，我们看二节三节，请你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因为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 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前，甚至之后，都有一个力量一直要使我们向下沉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所有的人必须注意的，因为你没有注意到一件事，那件事情发生了，你就会损失。我常常告诉去欧洲玩的人，因为我在欧洲十多年了，我告诉你，去欧洲玩的人需要知道一件事，特别是大都市，特别是什么罗马啦、米兰啦、什么巴塞罗那啦、巴黎啦，我告诉你只有一件事，你要知道你旁边有的人一定要拿你的钱，这是你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你旁边总有人要拿你的钱，你说为什么要拿别人的钱呢？我不是很清楚，不过我告诉你，那个是他的职业，那个不是他的喜好，你知道这两个不一样。喜好就是今天想要做就做，今天不想做也就不做了，那叫喜好。那职业呢？就每天一定要做，就上班嘛。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你以为我在开玩笑，你就会损失。你听我的话，你绝对不会损失的。你一定要知道，你旁边一定有人要拿别人的钱。那问题是这样子，不拿宏昌的就拿光州的，拿不到光州的我就拿李真的，拿不到李真的我就拿本良的，反正我今天要拿到一个人，他当然不认识你们，所以那是他的职业，你要尊重他的职业，对吗？你应该记得我的话，你要尊重他的职业，就是说他一定要完成他今天该做的事嘛。他不是拿这个就是拿那个，你没办法防止他，因为你不知道是哪一个人，你也没办法告诫他们，因为他是他的职业嘛。所以你只能防备自己被偷，这是唯一的办法。所以我就告诉他们不要戴戒指，因为你只是出去玩嘛，对不对？你不参加宴会，你又不参加走秀，对不对？戒指不要戴，手表不要戴，耳环不需要戴，眼镜不用戴太好的，你是出去玩嘛，对不对？皮带不用戴 LV 的，这样懂吗？因为人家一眼就看出你是怎么样的人。我告诉你，他是职业，我再说一次，他是职业，所以他一定看得出来你穿什么样衣服。有一次我跟林玉国，他到我们巴塞隆纳去，我还穿得蛮正式的，他很知道邋里邋遢的，拉了一个拖鞋，背了一个背包，难看死了。结果我们两个进那个 Hermes 那个店，走进去，我就想说我这个人长得也人模人样的，对不对？我走在前面，没有人理我，人家都跟在林玉国的后面，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跟他不跟我呢？后来我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我就跟林玉国说，我说你这个皮包怎么长得怪怪，他还斜背，40-50岁的人还斜背皮包，像不像样的？后来他才告诉我，后来他告诉我，哎，拜托给我这个皮包是他们的店里面买的，所以人家跟他，你听得懂吗？人家穿的拖鞋比我们全身的衣服加起来还贵，因为那个店员看得出来谁穿什么衣服，不是你穿的衬衫人家就理你，人家穿一个简单的 T 恤那比我们贵很多倍，所以那个店员一眼就看出来谁才会买的，谁不会买的。我这样讲你听得懂了吗？所以你一定要防，你如果不防就有人偷你的东西。在欧洲人生也是这样，你要知道有的人一定要偷你的，有的人一定要抢你的，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是圣经说的，他就是要偷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防备使我们向下沉沦的力量，而向下沉沦的力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这里告诉我们防备权类，防备作恶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假教师。什么叫假教师？假教师就是外面说一套里面做一套，请注意听啊，外面说一套里面做一套，或者外面活一套里面想一套，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可怕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最可怕的东西就是我们外面做一套里面做一套。我再讲一遍，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最困难的就是外面做一套里面做一套。保罗在这边讲到一个人他的生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子呢？就是里外要尽量合一。我现在讲基督徒的生命最重要就是里外尽量合一。刚才有没有念我们的意向跟使命？好，你看没有念就是不应该的啦。有没有在第一章？有哈，把它调出来，我们要全部再念一遍。你们今天忘了念这个，这是我今天讲的重点。没有忘啊， 但是有没有念啊？但是要有要给我们看嘛？不是不是，意象另外一个四句的那个。好，来，我们要念一遍啊！预备，请呈现真实的自己，充满上帝的荣耀，迎向全世界，传扬全辈的。这个不是随便写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生命最要紧的是第一项，呈现真实的自己。换句话说，我们里面怎么样，外面怎么样，我们要把它尽量合一，尽量合一。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那一个已经有 baseline 的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防备向下沉沦的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一直往下沉沦，你今生一定没办法享受那个丰富的生命。那怎么样可以防备向下沉沦的力量呢？就是你让外面活出来的是你真正的自己。那我知道这个很痛苦，因为你一活出真实的自己，大家都吓死了，对不对？连自己也吓死了。我常常跟姐妹们说哈，适度的化妆是合理的，可是不要太过分啊。太过分呢，有一天呢，你就会发现日本人晚上卸妆怎么卸，你们知道吗？日本女人卸妆怎么卸？他们是拿那个小铁锤锤，啪破了，把它剥下来，因为太厚了。太厚了，真的。你有时候在那个游泳池旁边看到日本的女人哦，她还是化妆诶。我们以前以为说化妆怎么游泳啊，他们化妆还能游泳，游泳完妆还在上面。那你说晚上怎么卸妆啊？一定要拿铁锤吗？抠啪破了还剥。韩国人更厉害，从里面做起，对不对？削骨的更快。那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怎么做，我可以告诉各位哈，两条路，一条路就是尽量不要掩饰自己，可是问题是这样子，不掩饰自己把别人吓到了，对吗？所以里面要提升。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